在逐日当中跟大家有分享神话语的时间。我想，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吩咐在我们当中，借着你的门徒为你留下来圣经上的记载，叫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学会了，叫我们知道了，叫我们行出来了，就在世人面前见证你自己的荣耀和荣美。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救恩，明白你的恩典，也保守我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一起摆上同心合一的祷告。孩子这样子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在我跟师母，我们固定带一个营会，叫做恩爱夫妻营。然后我们营会完了以后，我们每个月会有一次跟进。然后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参加一个跟进的聚会，在长岛。那我们从利文森开去长岛。那有一个姐妹，她是到了美国来才信主的。她就跟我们说啊，她国中的时候，她的父亲给她送了一个小小在书桌上的一块。座右铭的匾，那个座右铭的匾上面写的是这一句话，说是叫做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说他那个姐妹是来美国才信主，她国中的时候她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然后她就说，我在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已经临到我，靠着他的话语来引导我来相信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是谁写的？使徒保罗，对不对？使徒保罗是写在哪里？写在腓立比书，是不是？腓立比书的3:13-14，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个姐妹跟我说，年轻的姐妹，那个跟我们说，说她那块座右铭的匾一直在她桌上，直到她念完了大学为止，她常常记得这个是神的话语。她说，在她不认识主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他父亲也不认识主，给他的一块小小座右铭的匾在他书桌上提醒他。所以我要问各位一个严重的问题哈，对不起，我们回到这里问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目标，对不对？他刚刚说向着标杆直跑，请问你的生命的标杆是什么？我们在美国时间久了，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的标杆可能是过好生活，可能是养育儿女，让他们健康成长。有的父母亲愿意孩子们上好的大学。那人生的标杆是什么？有的人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有更理想的生活。那在这么多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只想要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更舒适、更安逸的生活，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很可能忘记了我们人生真正的标杆是什么。我们人生真正的标杆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的内容，是大使命。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标杆是大使命。这一段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6的内容。他说，我们念那段蓝色的经文，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后面蓝色请你们念，主耶稣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之道。同一段的话语在马太福音的28那里有记载，28:18-19:20，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蓝色请你们读，给他们施洗，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正道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来想说，如果我们要做大使命的工作，我们要传福音，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福音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明白我们怎么传。 你有了福音，你知道福音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怎么传，对不对？怎么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第三件我们要知道，那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了以后，我们要看见它是有果效的。那个果效我要跟各位谈一下，就是那个神迹的内容。什么是神迹？好，我来跟各位谈一下什么是神。我们先谈第一个谈到的问题是什么是福音哈？什么是福音？我们先明白福音，我们才能够传福音，对不对？是不是？那福音是什么？这里福音告诉了我们，福音相对来讲，我们先问问看，福音不是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福音是什么。跟福音相对的事情，我们都明白，有一个事情是跟福音完全不一样的，是叫做什么？叫做律法，对不对？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事，那个是律法。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事，神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这个是福音。福音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记载在四福音书当中。后来借着其他的使徒，在别的书信上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显明。我要跟各位分享，福音解决了我们人生命当中的几个最大的问题。我们说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那福音解决了我们生命当中几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人真正的问题不是贫穷，不是社会，不是道德，不是 social media 的问题，而是我们犯了罪，我们失落在罪恶当中。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痛苦，每个地方都有战争，有仇恨，有家庭的破裂，有空虚，有忧郁，有恐惧，没有平安。很多人以为道德的普及，以为教育文化的提高，以为社会治安的良好，就可以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不是的，那些问题只是表象的问题，人犯了罪才是那真正的问题。因为很多有钱的人，很多有社会、有道德、有高度教育文化的人，他们也没有平安，他们也没有能够真正解决他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人犯了罪，人犯了罪，所以我们有了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隔绝，就是我们与神的隔绝。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跟神是可以自由交通的。当他们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当神来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藏躲了起来，对不对？他们不能够单独的，他们不能够坦然的见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第二个问题，当我们有了罪以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人跟神隔绝了，人失去了能够跟神坦诚面对面交通的能力。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曾经有过一两次的经历，高峰的经验，你跟神心意是相通的，你跟神是可以坦然无惧相对的连接在一起的，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有这样的经验，请你花一点点时间在你心里回想一下，当你敬拜的时候，当你心里面被神的感动，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被神所触摸到的时候，当人跟神可以坦然交通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平安，你心里面那个喜乐，是不是胜过美好的食物，胜过你世上所有的一切？那个高峰的属灵经验在我们生命当中偶尔会有，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常常保留它，因为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会走到不一样的困难，会来碰到不一样的挑战。但是在那个属灵的高峰经历当中，在你跟神可以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是的，你心里面那个平安，那个喜乐。所以我有一个命题是说，当我们跟神在一起可以坦诚沟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行为，我们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凭着自己的一切的作为，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与神隔绝的问题。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行善，我们坚持律法的作为，我们 没有办法靠着这些回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公义，有罪的人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因为神完全的没有办法容忍有罪的人势立在他的面前。而福音的内容告诉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作为，借着他的救赎，成为了我们的公义，成为了我们的义袍。而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所行和所事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明白的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事。马可福音里面一再谈到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地方赶鬼医病，还有许多医治病人、医治甚至死人复活的内容，这是耶稣基督的作为。而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要向这个世界传讲耶稣基督生平的作为跟生平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人，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站在讲台上成为讲道的人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每一位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传福音。有两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要养成习惯，熟悉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阅读圣经。教会有辅导各位按照你们教会的习惯来阅读圣经的内容，跟着教会阅读圣经的内容，仔细的往前走，跟着教会的主日学仔细的往前走，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圣经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是，那我们自己在经历了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就是你自己个人生命的经验。如果你有了生命的经历，你有了福音的内容，当你们出去传讲的时候，就可以把圣经上的话语加上你自己生命经历的内容，来告诉别人说，这就是福音对我来讲的内容。这个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很多别人把福音包装起来，把福音伪装起来，好让别人可以更容易的接纳福音。你知道我很喜欢读一些属灵前辈的讲章。我读过到一篇讲章让我深刻的震撼，因为我也做传道人，在传道的时候我希望去传福音，我有时候觉得我把福音包装一下让别人比较容易接受是蛮好的。直到我读到那一篇讲章，吓了我一跳。那个人叫做斯布珍先生，19世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说福音啊，你不用包装它，你不用保护它，你不用使它更为美好，因为福音有福音的大能。他说福音啊，就像什么？就像一个狮子。你要保护万兽之王吗？你觉得他需要你的保护吗？不用。你把福音的真理，把你自己的生命见证流露出来，然后福音就会发挥它的功效。你不用保护那个万兽之王的狮子。福音好像那把，我们中国人金庸的武侠小说有看吧，有一把剑很有名，对不对？倚天剑。倚天剑要出来跟人打仗的时候，你需要去保护那把倚天剑吗？不需要嘛。你只要让它发挥它的威力，它就可以传扬真实的福音了。钻石，美丽的钻石在光线底下那个璀璨的光辉，你需要去打磨它使它更亮吗？不用。福音的真理，只要我们愿意阅读圣经，只要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经历福音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把福音向众人传讲出来，不用保护万兽之王，不用把倚天剑打磨得更利，不用让钻石发出光芒，因为他们是生命的本质。我有一次在，但是福音到现在没有广传开来，为什么？我们现在世界上信福音的人数还是少数，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去上一个宣教的课程，那个是使者办的宣教年会，然后那个有一位牧师，那个叫做Stewart， 他就来说，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传福音的人数不够，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他说传福音的工作哈，就好像我们有看那个，你们有没有人看足球的，美式足球 football？ 他说美式足球，请问观众席上有多少人？观众席上，美式足球的观众席上，大的有6万人，对不对？小的有4万多人，对不对？那底下打球的有多少人？一个队大概我记得好像是70-80个人，对不对？底下打球的人拼得要死，两边加起来200个人在那边，加上那个队员，加上那个防护，加上教练，每队100个人吧。 200个人在那边拼得要死，台上观众4万多人在那边摇旗呐喊，不做动作。你知道真正传福音要做的就是请台底下的各位成为传福音的勇士，这样就福音就可以广传了，这样福音就可以早点传到地极。传福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那就是圣经上的教导，是我们生活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扬福音的勇士。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有牧师。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工作职分就是中间那个，就是作为传福音的人。我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而真正传福音操练的过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我要进入到今天正道的第二个部分，有三个过程要走过的。先谈一下万民。在万民不是在新约才有的概念，我岔出去讲一下，万民在弥迦书那里就谈到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须被建立，高过诸山，超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万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你知道万民传福音不是现在才有的观念，在弥迦书就有了，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今天不讲。门徒出去，我们说传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有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第二个过程是主和他们同工，第三个过程是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之道。我们传福音第一件事情的过程是我们要出去，是不是？门徒要出去传福音。教会不是一个在这里封闭在室内的一个团体，教会是要把福音广传出去的。门徒的工作是他们要出去宣传福音。我们可以想一想，当门徒如果只是坐在教会里面，他们想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了，他有那个至大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赏赐给我了。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那个天上地下的权柄能不能够施展他的拳脚，让许多的人成为信他的人？不行的，我们要去传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在享受教会里面的敬拜，我们享受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享受圣经当中给我们祝福的时候，让我们尽情唱歌的时候，感谢神给我们所做的一切作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而我们出去传福音是按着主的命令到外面去向世人传讲他的话语。我们在服事的地方，我常常会邀请不同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传福音。而若歌教会也有许多宣教的机构、宣教的作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再过2个礼拜就要去印度宣教，大学2年级的学生愿意去印度承受短宣的挑战，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第二件事情我要说的就是，你要记得他们四处宣扬福音，表示他们都积极的在工作，他们到处传教，而且他们所传的内容他们自己预备，他们生命的见证。而他们传的福音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而我们能够经历这样的祝福，而我们能够把他的福音传讲清楚。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下第二件事情，主和他们同工。请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跟我们同工的时候，他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在上帝的右边，对不对？当主要和我们同工的时候，他坐在一个最好的地方，因为他在神的右边，表示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可以征战得胜，而他可以把他的能力在天上向我们赏赐下来。而我们也在最好的地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把福音广传出去。如果我们也在天上，我们就不能传福音。如果有一些地方我们的福音还没有传到，我们能够愿意回来把福音向世人广传。 主和他们同工。你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跟我们同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福分、何等的荣耀跟何等的激励。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人，像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当我愿意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和我同工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说，他说你去传的时候我要跟你一起去的，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愿意我的主和我同工。当我遇到生命挑战的时候，遇到生命难处的时候，他可以跟我和我同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还没有走到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先到了。在我们还没有想到我们所需要的时候，主已经预备了。他帮我们预备同工，他帮我们预备场地，他帮我们预备那要领受福音的人那些慕道友的心思意念。在我和师母一起服侍的经历当中，我们常常碰过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们在20多年以前，我们到使者协会去办一个夏令营会，然后我们两个人什么都预备了，诗歌都想好了，在脑海里，然后去了才发现，哦，他们没有司琴的人。我们预备的一些中文诗歌，然后他们发现没有司琴的人，我们心里就很着急。然后有一位姐妹来了，是一个外国人的姐妹，她说你们有什么什么需要的？我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需要一位司琴的同工。他说我可以啊，然后但不过你们的歌我们都没有听过就是了，是中文的诗歌。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唱两遍给你听。那个姐妹好厉害啊，我相信他大概是专业的那个司琴训练出来的人。我们把这首歌唱两遍给他听，他就接着就所有就弹出来了。我们第一次做夫妇的服事，大概是在2002还03年，还是1999几年？师母说哪一年？2001年，对不起，差1999也不对，2002也不对，01年是对的。好，那所以那个姐妹，你知道我们还没有去的时候，他就已经要来参加福音的聚会了，是不是？他问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工，神跟我们一起服侍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那就是我们自己经历的凭证。而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他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有一本书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但是我很简短的介绍一下。有一个人叫做 Bonhoeffer， 这个人叫做潘霍华，是德国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文合适的翻译叫做做门徒的代价，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追随基督。这本书如果你们可以找得到，网站上可以找得到它 PDF 的版本，中文有翻译的，叫追随基督。然后这本书是我觉得是非常好使人做门徒的人。你要使人做门徒，你要知道他要成为怎样的人。我今天我就不特别进去展开来讲，但是我要很快的跟各位讲一下，他有12个重点是潘霍华写下来的。他说第一个要专一的顺服，遵行耶稣基督的教导。第二个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甘愿遵随主。第三个要专心的跟随主。第四个遵守主的教导，参加团契的生活。第五个，第六个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七个诚实。第八个彼此相爱。第九个行善。第十个祷告。11个敬虔的生活。12个单纯的信仰与依靠。如果我们可以成为门徒，我们能够专心的顺服主，我们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委身，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向他献上。他宣告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愿意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甘愿受苦。主耶稣基督他背了他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也效法他。我们专心的跟随主，我们持续跟神有交通的关系，属灵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关键。我们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我盼望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本书找来看一看。你们都是很好的学生，可以学习更深的读懂神的话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做门徒以后，我们要来读这节经文，请。
Thank you.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要在耶路撒冷那个城，犹太全地犹太人所在的地方，撒玛利亚外邦人所在的地方，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我们所当做的。然后我要进到今天正道的第三个过程，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神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之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传的道理不是我们心里面所领受的新的道理，我们所传的道理是在圣经上明明白白记载着清清楚楚的道理。所以神用神迹随着，不是发明新的道理，是证明他已经教导我们的道理，证实所传之道。而神会用神迹印证神自己的话语。那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哈，那神迹究竟是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是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这是不是神迹？是，你跟病人抹油替他祷告，他身体渐渐的好转，是神迹。你能够说方言，能够翻方言，是神迹。你能够赶鬼，也是神迹。有的人身上有鬼附的，我们可以替他赶出来，这是神迹。我也亲自看过，我也亲自见过，手能拿蛇，喝了毒物也不受害，这些都是神迹。但是这些都不是那个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写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这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8章20节，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照着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在那节经文之前，我打出来了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23节。我请各位来一起帮我念那一节经文。在整卷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马太福音的1章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说，你们往天下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是我们可以赶鬼，我们可以医病，我们可以祷告蒙应允，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不是我们能做的，是我们经历的。我们经历神与我们同在，是吗？神在我们的心里，他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亲自展现他参与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项作为。我们刚刚讲了说，我们人生命当中有三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犯了罪，第二个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坦诚的交通，第三个是我们犯了罪，我们没有办法有跟神有坦诚的交通，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回到神的面前。而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说，有童女怀孕生子，称为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而他在最后的时候，借着马太福音的作者写下来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所面临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解决了，问题的解决开始是以马内利，最终的陈述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那是最大的神迹。像我们这样一个残破不堪的人，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罪的人，像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为他传讲他的话语，证实他的道。主从天上来到地上是为了靠近人，主从死里复活升天 但是他却没有离开我们，何等令人感动的恩典！我们经历过最深的痛苦，往往不是贫穷，不是失败，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孤单。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空处，有一个深的地方，有一块地方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填满，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填满。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在死亡面前，我们战惊。而许多人外表强盛，内心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空虚，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像孩子离开了父亲一样，我们没有真正的平安。然而福音最宝贵的信息，那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神没有丢弃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他身在马槽里，他亲自走过我们的一切软弱，他流泪，他受苦，他经历贫穷与软弱。他亲自经历每一件痛苦，然后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他说他宁可自己丧失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失去我们。而复活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点，因为复活告诉我们，因为主活着，所以属他的人也要活着。所以那最大的神迹是我们永生的盼望，不是以后能去天堂，而是就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神都主都借着圣灵与我们同行。当我们流泪的时候，主在哪里？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主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经过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经过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主依然在那里。这个世界会改变的，我们的朋友也有时候会改变的，我们困难的环境也会改变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永远不会止息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他是那位以马内利的主，他是那位跟我们说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的主。所以那个最大的安慰，最大的神迹，不是医病赶鬼，不是能说方言，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领受那终极的安慰，回到那天堂父荣耀的怀里。我们不会孤单地进入那个地方，而是回到那一个天堂美好欢喜快乐的地方，那是我们永生的盼望。而我们所当作的弟兄姐妹，就是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当我们传的时候，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会亲自与我们同工。同工的目的就是证实所传之道，证实我们所传的话语是真实的，然后福音就传开了。盼望我今天证道的内容能够让我们一起看见，我们成为门徒的目的是我们要出去，我们要经历神与我们同工，我们要经历我们所传的道是真实的，我们要经历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一同走过这世上一切的苦难，我们要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苦难。这就是大使命，这就是大使命。让我们彼此提醒，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互相提醒，互相勉励，不要忘记了这是神对我们的吩咐。门徒出去四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证实所传之道，而他叫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这样的话语赏赐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知道你吩咐我们所当做的事，好叫我们真实的能够经历 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美妙奇妙的大工，好叫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向众人见证我们所读的，我们所经历的是真真实实，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丰富，成为我们供应别人的灵粮，成为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点燃一支蜡烛的光，把这支蜡烛向众人彰显，向众人传讲，向众人知道。而你就借着你的吩咐话语说，你要与我们同工，正是所传之道。孩子，这样子感谢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